宋江和花荣两个人被押解去往青州府的路上，让清风山的三位寨主把他们给解救了。从母龙囚车里边把他们放出来之后，宋江对这三位寨主是再三的致谢呀。三位寨主说：“大哥，此处不是讲话所在，咱们山上谈论吧。”宋江跟着三位寨主来到了清风寨上。到了清风寨的分金聚义厅里，宋江先给他们指引一番，告诉花荣，这个是郑天寿，这个是汪英，这个是燕顺。花荣也是九牧他们三个人的名字，他们互相见面。花荣对三位寨主表示感谢，感谢他们在路上劫夺囚车救命之恩。三位寨主说：“这没有什么说的，早听说花之寨是功臣之后，武艺超群，我们弟兄是非常敬佩，今日相见这也是三生有幸，尤其是能把花之寨请到我们这个山寨之上，这是给我们草寨添辉呀。”马上吩咐摆酒宴，给宋德沟和花之寨压惊。山寨上马上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。这么三位寨主他们怎么知道宋江和花荣被押往青州府呢？在喝酒的过程当中，燕顺就跟他们讲了。燕顺说：“自从宋大哥下山之后，我们一直盼着宋大哥能到我们山上再盘桓几日，可是您这一去也不见回来，我们在清风寨里边有很多暗探。实不相瞒，花之寨您也在这儿，今天我跟您交个底，那清风寨里有很多做买卖的，有很多赶脚的，甚至于有的在里边唱小曲的，那跟我们山上都有联系。清风寨里边出了什么事儿，大事小情，我们山上无一不知。所以你们被捉的事儿，我们很快就得到消息。我们琢磨着，他把你们捉住之后，一定要借到青州府去，因此我们埋伏在路上才劫下了囚车。”花荣说：“我得感谢三位寨主啊，不过花荣的家小还在清风寨内，我想这个镇三山的黄信回去之后不能轻饶了我的家眷呢、啊、说不定他要把我的家小绳捆缩绑打入囚车，当作罪犯押往青州。”哈哈，矮脚虎汪英说：“花之寨这个您尽管放心，从现在开始，从清风寨通往青州府的大道边小道口都有我安排下的人，他什么时候要押进你的家囚够奔青州府，我什么时候就会提前得知信息。我得到了消息，咱马上下山就把这慕容囚车给接起来，万无一失。”花荣说：“真有那样的话，我得提前向您致谢了。”哎，你我都是弟兄，用不着说这个。花荣说：“可恨的是这个知寨刘高啊，没有他，我花荣怎会有此遭遇？现在这个刘高他跑到哪里去了？”
刘高啊已经被捉住了，马上把他带上来，咱们就审问审问他。来啊，把那刘高带上来。
一声吩咐，绳捆缩绑把这知寨刘高推推搡搡就推到大厅之中。原来绑宋江的那颗柱子这回把刘高绑在上了。刘高这阵面如白纸啊，瞅着宋江，看着花荣，两个眼睛都灌了血丝了。那倒不是气的，是吓的。花之寨，花之寨，你我不管怎么说呀，咱们是同僚情谊呀，看在这个份上，无论如何你得原谅我呀，以往都是我的不好，我错怪了花之寨。花之寨，咱们是冤仇一解不一结呀，事到如今我仅求花之寨你能饶我一条活命，你在这几位山大王的跟前你多说几句好话啊。那位张三兄弟，那位张三兄弟，你也说几句好话吧。
这阵刘高
把骄横一世那个劲头完全没有了。宋江站起身来走到刘高的跟前：“
刘知寨， 当初你的夫人在这山寨上也是这个样子，我出于对她的怜悯，在王寨主的跟前就说了几句好话，这王寨主把她放了，结果把她放去无异于放虎归山，他恩将仇报，反说我是山寨的贼首。嗯，世上有这样的人吗？我看你们夫妻堪称一丘之貉，他跟你也都一样，今天如果我再跟你说几句好话，将来你还是得把我抓住送到当官呐。与其这样，那就不如不要你再危害人间，就此结过你的性命了。
哎，你可千万别去。
话说到这里，就看小李广花荣站起身来，走几步，在旁边喽啰兵的手里边瞪过一把短刀，倒在刘志寨的跟前。花荣用刀点着刘志寨：“刘高，我花荣跟你有何冤何仇？你接二连三的迫害于我，今天这是你恶贯满盈，罪有应得。”一刀扎进前胸，结过了刘高的性命，把刘高宰了，吩咐把尸身抬到外边扔入山涧喂鹰喂犬。刘高的尸体拽出去了，接着这酒开喝。宋江说：“花荣贤弟，这个清风寨恐怕你可就回不去了。”花荣说：“事到如今，我还回什么清风寨呀？我已经把刘高都杀了，这就证明我不打算回清风寨了。”矮脚虎王英说：“英雄，你这个举动我佩服，对这样的人就不能客气。不过我说宋大哥，刘高他媳妇现在在哪儿呢？”宋江一想，这位还惦着刘高他媳妇呢，他现在清风寨中。好，这回不定哪天我到清风寨里，我一定把刘高他那个小娘们抢到我的山上来，这回再抢到山上来，宋大哥你可别给他讲情了啊！我非把他当做我的压寨夫人不可，我让他跟我过个三年两载的。燕顺说：“怎么还过个三年两载的？哎，那过长了不行，这娘们过长了我也受不了，过个三年两载的我就把他踹了。”呵，大家伙在这哈哈一笑。可是宋江就提出一句话来：“弟兄们，那都是笑谈呐、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你们可要想到，镇三山的黄信由打这里回去之后，他绝不能善罢甘休啊。”嗨，矮脚虎王英说：“他能怎么着？我这个清风山有山可存，是有寨可守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无非是青州府调来人马发兵征剿我的山寨，到那个时候咱们跟他干，不在乎他。”宋江说：“虽然如此，但是我们必须有所防备，不要让人家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。”我们防备着呢，各处都有密探，随时都有密探向我禀报。宋江说：“好吧。”自此宋江和花荣弟兄两个人就在清风寨里边住下来了。一天两天三四天过去了，到了第五天的头上，突然有彩盘的小喽啰来到山寨上禀报：“报，启禀寨主，大事不好，现在在青州府来了500官军，听说为首的这个人呢，就是青州府里的兵马都统制，又是总管，人送外号霹雳火，他叫秦明。这个人亲自带队抄近路，已经来到我们的山下，离山寨10里地是安营扎寨，请寨主定夺。”三位寨主一听这句话，当时就是一愣。矮脚虎汪英一听：“什么霹雳火秦明？哎呦，我可听说过，这个霹雳火秦明可是青州府里边武将的最高的头，这个小子亲自带队来，说明这青州府的知府是真急了，让我们把他打疼了。他带着500官兵来征剿我们，这500人比咱们可多了一半还拐弯呢。大哥，你看这个事怎么办？”金毛虎燕顺说：“你不说的好吗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。”是啊，挡咱怎么挡，屯咱怎么屯呢？咱得有个招数啊，他人多咱们人少啊。白面郎君郑天寿在旁边说：“大哥，我看这个事情我们不可硬拼，他是500官军，又是名将为首领，我们如果跟他硬拼，怕不是他的对手。
我们这样吧，把这山寨舍给他，咱们带领了全山寨的喽啰兵从后山寨撤下去，另找一个去处。不行，燕顺说，另找一个去处，我们上哪里去？现在我们还没找着一个理想的所在，我们就此慌张张的撤出去，容易被官兵在路上截杀。这样的话，咱们把本儿就都扔里头了。宋江说，我倒有一个想法。哦，愿听宋大哥的高见。宋江说，我想这么办，这么办，这么办，然后这么办，你们看如何？
好，
宋大哥，您国有雄才大略，就按宋大哥安排的咱们怎么办？
好了，
山上安排好了，怎么办呢？宋江是定了一条计策，这里准备就绪，可是此时山下呢，正像楼兵禀报的那个样子，都统制霹雳火秦明带着人马已经来到了清风山下。这秦明是怎么来的呢？镇三山黄信跑回清风寨之后，四面的寨门都紧紧关闭，让清风寨剩下的这些个寨军紧紧把守，生怕清风山上的贼寇再抄进寨来。镇三山黄信马上贴起笔来写了一道紧急公文，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如实的向青州府知府禀报，秘密差人乘快马够奔青州府。到了青州府，一见慕容知府，把这公文一呈上，慕容知府一看，哎呦，这事儿闹大了，小李广花荣和清风山上的强盗已经勾结成为一体了，清风山的势力是越来越大，照这样发展下去，清风寨和清风山匪患成灾，那么我这个青州府的知府也有罪名啊。所以他马上责令青州马步三军都统制霹雳火秦明带着500官军、100马队、400步兵来到清风山，要剿山灭寨。这霹雳火秦明是青州府的名将，为什么叫霹雳火呀？因为这位脾气大，说话嗓门大，办事急性子，因此别人送他一个外号叫霹雳火，就像打雷那火一样。秦明呢，正因为是急性子，他本应该先到清风寨见到镇三山黄信，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，然后跟黄信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再共同攻打清风山。他不去，打听一下说有个近道，他没上清风寨，直接带着500官军就到了清风山下，离山十里安营扎寨。扎下营寨之后，霹雳火秦明马上告诉全体官军做好准备，今天就准备攻山。吃了一顿战饭，然后秦明披挂上马，手中端着一条叮叮狼牙棒，带起了200名官军离开自己的大寨，直奔清风山下。秦明刚刚来到清风山下，就听清风山上树林之中一阵铜锣骤响，汪汪汪汪汪汪汪汪。秦明暗暗的好笑，毕竟是山寨的野寇，打仗敲锣啊，鸣金而退，鸣鼓而进，他这一敲锣，这不等于后退吗？看来他这敲锣好像是前进。秦明勒马横棒，定睛观瞧，一看又打山寨上下来了100多名喽啰兵。秦明一看，你是100多人，我带出来这儿就有200多人，我那后边还有300来人呢，你这个清风山呢停不了多久了，我撒开坐马，我就一气踏平。这就秦明那可以说是气势高傲。秦明观瞧着对过100喽兵两边分开，随后窜上了一匹银鬃马，这匹马来到秦明的马前，吁，带入自江。马上端坐这个人，身上穿白缎子扎金箭袖，手中端着一条亮银枪。秦明一看认识，正是清风寨的副知寨小李广花荣。小李广花荣今天身背弓箭，手端大枪，亲自会战秦明。花荣在马上把大枪一横，抱腕拱手：秦同志， 久违了。
他认识秦明啊，因为秦明是他的上司，花荣是秦明的属下。秦明一看这花荣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。秦明把狼牙棒单手一提，用左手点指，对面来的可是花荣吗？正是花荣。花荣，我来问你，你也是簪缨后代，将门之子，受皇恩雨露的人，当今圣上何处对你不过？你竟然与匪寇串通一气，在一方作乱，你于心何忍？花荣微微一笑，哈哈哈哈，秦同志，您说的很有道理，我花荣乃是名门之后，我怎能会落草为王呢？只是那知寨刘高，他再三再四的逼迫于我，他栽赃陷害，说我和清风山勾串一气，其实花荣是背屈含冤，我有冤无处去诉，有苦无处去申，故此我才被逼的上了这清风山。眼下我在这清风山上只是暂避一时啊，待等到官府之中能把我花荣的冤屈成名，我自然还福薄当今圣上。秦同志，请您到青州府见了知府大人，让知府大人详查细审，为我花荣鸣冤。秦明说，让我给你鸣冤这也不难，你现在跳下马来，我把你捆绑之后带到青州府，然后再辨真伪。花荣说，秦同志，如果我要是身被绑绳带到青州府，那恐怕就真伪难辨了。知府大人还不得听信刘高一面之词吗？那就得治我花荣反叛之罪。哼，花荣，你既然说你没有背叛朝廷，就应该跟我去赴罪。如果不跟我去赴罪，那你就是背叛了朝廷。今天我秦明到此，就是捉拿你花荣来的。你要不跟我走的话，我秦明要让你跟我走，休走看吧。说着话，霹雳火秦明一提马的缰绳，马往前面一窜，摆起狼牙棒，照着花荣搂头盖顶一棒打下。花荣摆枪招架，啪，枪棒相碰，声震四野，两匹马马打盘旋，是站在一起。花荣一边打着，一边嘴里还在说，秦同志，你不要以为我花荣怕你，今天来到清风山，恐怕你是有来无回。秦明说，什么有来无回？我现在有500官军，我要把你的山寨踏平。这秦明是急脾气，恨不能现在一棒把花荣打落马下，立时绳捆索绑，带回青州府。可是花荣那条枪也不是白给的，他跟秦明两个人征战了足有20-30个回合，秦明一看拿花荣不下，心里边更加着急了，他一棒紧似一棒，一棒急似一棒，砰砰砰砰砰砰砰砰，正在他使用自己的招数的时候，就看花荣突然一枪，这一枪奔前心一点，秦明拿棒往外一磕，花荣左脚尖一点，瞪这匹马一拨头，斜着顺山根穿树林往里就跑。秦明哪能放花荣走啊，他一催坐骑，把狼牙棒守住一惊，花荣你往哪里走？随后催马就追。秦明带的这几个官军紧跟着秦明的马匹，呼噜呼噜呼噜也往前追赶。花荣在前边一边跑着扭向，回头一看秦明追上来了，花荣把这条枪往鸟市环上一挂，突然间摘弓抽箭，刃扣搭弦，他把这个弓就拉圆了，一转身唰，瞄准了秦明头盔上那颗红缨，弓弦一松，这支箭就脱弦而出，嗖，噗，啪，这一箭就把秦明顶上的盔缨给射掉了。这盔缨一落在地上，把秦明当时就吓了一跳，秦明急忙忙一带思将，这匹马两个前蹄一抬， 千梯一落的功夫，再找花荣没了，就这么快。秦明摸了摸脑袋，看了看掉在地下的奎英，心中暗暗赞佩，无怪乎都称小李广花荣剑法如神，今日一剑名不虚传呐。秦明心想，我可不能冒蒙的瞎追，我对这一带的地形一点不熟，贸然行动容易中了他们的埋伏嘛。秦明在这正准备着要拨转马头撤回去的功夫，就听在树林深处花荣在那喊，秦同志怎么着，没有胆子再上山了？你不是说要把我的山寨踏平吗？花荣在这儿等着你呢。花荣这一句话就把秦明这火给勾上来了，霹雳火吗，沾火就着。秦明一听，哈哈，花荣小辈休得猖狂，看我擒你！一催坐马，顺着花荣说话那个方向他就追上来了，这是往山上走。后边这些官军呢跟着秦明也往山上攻，秦明催马往前正走着走着，忽然就听见树林子里边一棒多音，苍苍苍苍苍苍苍楞，有打树林里边又蹦出一位来，带着有这么二三十名喽啰。秦明一看面前这个人正是矮脚虎王英，秦明可不认识他。他一看这位长得这么矮的个，手中拿着齐眉棍站在了马前，秦明心想，这就是山寨的人呐，全是这个模样的。都是一伙乌合之众。秦明用狼牙棒一点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山寨二寨主。叫什么名字？名字不能告诉你，等我把你捉住之后我再告诉你我的大名。秦明一听这都是些无名小辈，百棒照他脑袋就砸下来了。这一棒奔着一砸，矮脚虎王英往旁边一闪身，拿棍往外一弹，嘡啷一声蹦起来，一摆这条齐眉棍照着秦明，呼一棍砸下，秦明百棒相迎。王英是前蹿后跳，左躲右闪，马前马后，马左马右。这一交手，秦明发现这个小个子还挺利索，打着打着就见矮脚虎王英突然照着秦明面门一棍，这一棍打下来，秦明拿棒往外一磕的功夫，王英一转身撒腿就跑。弟兄们撤，说了一声撤，这几十名喽啰跟着王英就顺着山路往山上跑。秦明心想，往山上跑的这条路大概直通他的山寨，正好我就顺着这条路一直追到你的山寨之上，我一举扫平。秦明把狼牙棒手中一摆，吩咐众官军随我来。他催开坐骑，顺着山路咔咔咔咔咔咔咔，他也往上走。他往上跑着跑着，突然发现对面那矮脚虎王英加上那几十名喽啰钻树林子都没影了。秦明心想，你们钻树林子，我还顺着这个正道往上跑，我一气跑到那个山顶上。他继续往上走，正往上走着走着，这功夫就听树林子两旁边一声呐喊，打呀打呀，感情这个地方埋伏着楼兵啊，滚木雷石是一起往下滚打。滚木雷石，山上的大树掐掉了树帽子，砍掉树根，圆骨轮尊那滚木顺着个山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往下滚，撞到马腿上那马腿就得折，撞到人身上这人就得死。底下是滚木，天空飞下来的是雷石，大块的石头漫天往下砸，砸到哪个地方也够呛啊。这石头好像下雨一样，啪啪啪啪啪啪，照着官军的队伍里边就打下来了。这些官军们手疾眼快的，拿兵器能扛一下，扛一块能过去，扛两块能过去，这石头一多了，有时候你就照顾不过来了，有一块砸到脑袋上就一窟窿，扫一下就得掉一块皮呀。这些官军被这些雷石打得一个是鼻青脸肿，头破血流。秦明啊，那必定是武将，手中摆开狼牙棒，上边扛着雷石，底下躲着滚木。秦明一看不能再往上走了，再往上走就有把马腿滚折的危险。秦明赶紧一拨马，吩咐声官军撤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 200多个官军，一直撤到自己的老本营。到了大营里边，秦明一看，这200多官军全都成了伤兵了。秦明呢，手上也受了一点轻伤。秦明跳下马来，把狼牙棒往德胜沟上一挂，吩咐军卒：“你们该包扎的包扎，该上药的上药，准备吃饭。吃完饭，咱们继续攻山。”这秦明要不急性子呢？已经被人家打下来了，还想要攻山？秦明来到大帐里边，端然稳坐。有人把饭做好了，给端上来了。这饭刚端上来，秦明端起饭碗，还没等吃两口，就听有军兵往里禀报：“同知老爷，这清风山上的贼寇带着队伍，他又来了，奔咱们大营来了。”秦明一听：“什么？他竟敢追到我的大营跟前？这还了得！反了他了！哎，给我备马抬棒！”是。秦明马上把饭碗撂下，连饭也没吃，转身出来，班门认等，乘胯坐马，手端狼牙棒，带着官军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拥出营门，奔着对面就迎过来。一看老远了，果然是清风山的这些喽啰。为首的这位寨主手中端着一口破刀，正是锦毛虎燕顺。锦毛虎燕顺用刀点指：“嗨，你们来的这些官军为什么不上山呢？啊，老爷在山上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所以我下山找你来了。”秦明一听：“你等得不耐烦了，我还不耐烦了呢。”秦明说：“好鼠辈，你看你家同知老爷如何擒你？”秦明催马上来，一摆狼牙棒，呜的一下一棒就打下来了。锦毛虎燕顺摆刀相迎，跟秦明打了也有十几个回合。这燕顺突然虚晃一刀，带着楼兵转身就跑。他转身往回这一跑，秦明这火可就勾上来了。秦明把狼牙棒手中一摆，吩咐众官军：“你们给我拔营起寨，跟随我剿灭他的清风山。”拔营起寨，官军们一听，看来都不在这地方待了，要一阵成功啊！拔营起寨吧，后边拔营起寨，有一部分官军跟着秦明往前就追。秦明一边追一边喊：“鼠辈，我不把你清风山剿平，誓不为人。”